在恩典中成长，由方瑞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20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地走上跟随主的道路。我们思想到侍奉这个题目，自然而然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像主那样的舍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来侍奉主。在侍奉的道路上，财务的奉献那是对神儿女一个很大的考验。财务的奉献，我们要看到不是给人，不是给人看，而是坐在主里面。所以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些没有信的朋友到我们的聚会点，我们会告诉他，我们奉献金钱是基督徒奉献给神的家，奉献给神的教会，没有信的朋友是不用奉献，不奉献是不用难为情的。这样向他们说明，使他们不会为难，因为跟着你们献钱，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老大不愿意，献了我们又觉得不好收，所以还是事前先说明的好。那么再一个呢，有些人觉得我去参加聚会还得收钱，我不去参加了。总之呢，还是要信徒学习甘心自动的向神献上财物，那是最好的。教会如果安放一个这个奉献箱，不用人提醒，信徒就自动的，因为出于甘心，出于感恩，把奉献的金钱放进箱子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给信徒操练奉献的功课嘛，是吧？那有些教会为了不留破口，对收入的奉献有这个刊登啊，谁谁谁这个月或者这一回奉献了多少钱，这个事好像无可避免会刊出奉献人的名字。不过我觉得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嘛，是吧？我看过一个教会，他刊登了这个月的奉献金啊，他就只是用收据的号码啊，每张收据根据顺序收了多少钱多少钱，刊登收据的号码和金额，没有刊登出奉献金钱人的名字。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推行啊，可以效仿啊，因为这样呢可以免去人跟人互相的比较，互相的炫耀。同时呢，这个聚会点或者教会啊，它的经济状况，信徒弟兄姊妹也可以知道，也可以掌握，也可以清楚啊，什么时候聚会点或者神家里头啊这方面缺了，他可以马上的有感动就奉献。总之我们学习财务奉献功课的人，不论是献出去或者收受方面，我们都要记住要行在暗中，单让天父来查看，不要购买地上的荣耀，只要神自己的纪念，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觉得比什么都好，对不对？第三方面，我们要更正一些观念啊，因为习惯的缘故，很多信徒把财务奉献叫捐钱。捐钱呢，这个说法和这个观念不正确。捐呢，那是带帮助或者救济。你说灾区，你可以说捐钱，但是奉献跟捐钱是两码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的神是绝对丰富的，他没有缺乏，他不需要人的救济，对不对？第二，我们献金，我们奉献金钱的动机是因为爱主，出于感恩，也出于甘心，绝不是说因为神缺了这方面少了那方面我们去帮助神。
不要以为神要沾我们的光，沾我们的便宜啊。他救了你，然后让你报答他，
不是的。神肯悦纳我们的献金，也是一个恩典，是吧？不信的人，神绝不会啊，绝不会悦纳他的金钱上的有所献上，是不是？是吧？你看，亚伦的儿子献上燔火，神都不悦纳啊！不要说献上金钱，这些金钱啊都没有分别出来的。不信的人献上所有的金钱，你再大的额都没有用。而且我们的聚会点，我们的教会要体贴神的心意，这些都不能收的，是不是？虽然中文圣经把好些地方译成这个捐项或者捐钱，但是在观念上我们一定很清楚，是献不是捐啊。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随本心所酌定的献上奉献呢。哥林多后书九章五到七节，其中的经文说，奉献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而且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献上给主，不要成为我们心里头别扭的火，成为我们的重担。新约里的信徒，我们不受十一奉献的限制，我们怎么学习奉献呢？刚才读的经文是关于帮补缺乏圣徒，其中的原则，也就是奉献的原则，出于勉强和作难，神就不承认那些是奉献。神要人的奉献是从里面做出来，然后献给神。神没有定规一个数字，说你三块五块不行，你得三百五百三千五千，神没有这样。但是神却要求人按着个人所能的献上，按着本心所酌定的献上。爱主多的献上的比例数，那自然就多。你像那个穷寡妇，根本就是养生的钱他都兜出来了，都献给主，出于感恩，出于甘心。那爱主少的，那当然就少啊。你看那财主，那当然他捐的钱可能他拿出十块啊，根本在他来说那是比例数再小再小啊，小意思了。可是可能十块钱就是他母女俩啊，又或者是母子俩这一个星期里头他的食粮，可是为了主的缘故，出于感恩，他就都献给主了，主就悦纳，是吧？主就喜爱乐意奉献的人，主就夸奖这个穷寡妇。可是现在像穷寡妇这样把所有献给主的人真是太少了，这些人都在哪啊？不是出于主，我也没有机会在这儿跟你分享他的恩典；不是出于他的怜悯，我们谁都不可能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真的要出于感恩，我们要回报啊，用个感恩的心，用个感恩的行为来回报神对我们的爱，再回报神对我们的爱，再向神表达我们感恩的心。那么金钱奉献是一个很大的一方面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聚会点，我们看到教会啊，我们看到传道人，他们日常的生活啊，很多信徒不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做主工的人，他们的生活要很节俭，要精打细算，才能够啊维持他日常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钱刚奉献给他，他又把他给那些有缺乏的人。我以前在的那个聚会点，我到现在一直被那位带领聚会的老姊妹的日常生活那种好见证言行所感动。那时候我很小啊，很小，但是感谢主，那时候已经让我觉得需要跟弟兄姊妹在主里头有交通，需要有个正常的聚会生活。于是呢，神就感动这位年纪大的姊妹，带领我们这一班年轻人，这班学生在家庭里头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过程啊，有一次呢，我比较早啊到他家，那么他先跟我分享了出埃及，跟我分享了神怎么样感动摩西
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怎么把埃及人拯救出法老王的手，使埃及人得释放得自由。那么在讲的时候呢，那我就问说，伯母你吃早点没有？他说早点吃了，但是我感谢主，我连中午也有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呢，他一个邻居一大早去晨运，到郊外晨运的时候呢，打了两只小麻雀，那真是打了麻雀啊，打了麻雀回家，然后呢就给了他了。他说你看，我把它炸一炸，我就能够中午就有菜吃了。我一听，那我说你其他本来你烧了什么菜？他说本来我没有菜的，本来他中午没有菜，就是说根本家里头什么都没了啊，家徒四壁啊，那什么都没有了啊。当时听了心里头堵得慌啊，就是一位老人家，他是从年轻守寡的啊，他就为了我们啊，为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主里头得长进，为了我们得到喂养，他就舍去了去外边干零活。他其实可以也起码一个月吧，如果出去外边工作也可以有点收入，但是他全摆上，因为全摆上的缘故呢，他的收入啊几乎在这个世上呢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全是凭一些这个弟兄姊妹的奉献。当然有时候呢这个奉献呢可能会接不上，又有时候呢有其他的原因呢，他的生活必须很节俭。那时候看了心里头就堵得慌啊，一个是为这个老人家感恩，一个就是说哎呀你们这是有经济，那时候我是个穷学生，但是呢我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主要还是这个感恩的心不够啊。我就把这个责任呢就放在其他有工作或者有高收入的人那里，就是说其他弟兄姊妹你们为什么就不看过这个老人家。哎，但是感谢主，下午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就有人奉献来了，奉献来了一百来块，那时候一百来块不少钱的是吧，奉献了一百来块，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啊，弟兄姊妹，这位爱主的姐妹她把这一百来块不是花出去了，她又分出去了。哎呀，我说你这你自己日常的生活，你看我明明看着你有了上阵，你还下队还靠两只麻雀呢，你怎么一百来块给你，你不自己计划一下你这个月，他都分出去，因为他觉得其他人比他更缺乏。哎呀，真是这个事儿，一直到现在还激励着我，一直到现在这个见证还在供应着我，使我对其他有缺乏的弟兄姊妹，我就不敢堵塞了怜悯的心，因为我怕得罪主啊。而且我看到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我看到他们的好行为，我也深受感动。为什么他们能做出呢？因为他们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坐在主身上，奉献是向着神的。不过呢，直接收受奉献呢有三方面的对象，那我们要奉献金钱的人呢一定要对这个对象有所认识，才能够具体的学习奉献的功课。所以啊，有时候听到一些聚会点的传道人在那叹息说，哎呀，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聚会点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奉献，他们不懂奉献。其实呢，这不怨谁呀，怨你没有带领信徒学习奉献。信徒对奉献没有认识，他当然不会奉献了。甚至有些聚会点教会觉得来讲道的人要是叫大家奉献金钱就是不对，就是贪心，这都是偏离的，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也有一些人在金钱上他们就软弱了，在金钱上他们就扑倒了啊。这些人如果不痛悔，如果不在神面前好好认罪的话呢，那么他们最后只好自己是吧接受这个被神舍弃的后果。那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啊，但是我们集中在讲奉献的对象呢是有三方面，一个是教会，接受奉献头一个对象就是教会，就是聚会点，包括那些做主工作的属灵团体。教会是在地上做神见证的，神用教会传福音
和造就信徒，也对付魔鬼撒旦，神也就让教会接受奉献来供给各种见证工作的需要。我们爱主，我们就该纪念主的工作，也就纪念到教会的需要。我们学习奉献，首先就得学习把奉献送到教会，送到聚会点和为主做工的团体那里去。如果不是神的家，不是为主做工的，你不要糟蹋了弟兄姊妹的奉献的心，钱不要送到那里去啊！这是啊，奉献对象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奉献的对象就是神的工人。按照圣经的原则，神的工人应当是用信心仰望神的供给，信徒也应当按爱心来纪念神的工人。现在很多教会啊，用薪金制度来请这个传道人，这个做法真是很值得考虑。虽然提摩太五章十八节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神却要工人学习信心，信徒学习爱心，不叫工人有所依赖，也不叫信徒在爱心上不长进。加拉太书六章六节和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啊，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的需用供给施教的人。另外一个，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金钱的奉献同样也应该奉献给神的工人。约翰三书五到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亦无所取。神告诉众圣徒应该供给神工人的需要，因为他们蒙召全时间服侍主，同时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爱主，也就应该纪念神的工人，把奉献送给神的工人，不但供给本地的在本地做工的神的工人，也纪念在远处在别的地儿做工的神的工人。我们这样做是奉献给主，不是给人。主的工人收受过来，也不是从人手里收，而是从主的手里接过来。我们都要一块学习这样一个功课。那么奉献的第三个对象就是有缺乏的弟兄姊妹。有缺乏的弟兄姊妹是我们奉献使用的对象，虽然他们不是神的工人，但是却是我们在主里的肢体。我们供给弟兄的缺欠也是主所悦纳的奉献啊。也许有人以为这样不能看作是奉献吧，但是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五节，马其顿教会看到犹大那里有缺乏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供给就奉献，他们是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才供给有需用的圣徒，这个明明是奉献呢。神把一些有缺乏的弟兄摆在我们眼前，为的是要试验我们爱主的心。爱主就是纪念弟兄，不爱主就不会纪念弟兄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纪念缺乏的弟兄是一个很深的爱心的功课，也是学习奉献所不能少的内容啊。有个注意的事儿，就是要分辨啊，因为人的败坏叫我们在奉献上要谨慎。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有不少自甘堕落啊，那种利用信徒爱心奉献的人啊，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骗钱呐、啊，是吧？对这样的人或者团体啊，名义上的聚会点，我们也不要把奉献送过去。我们会损失金钱还是小事，助长了罪恶却是大事。所以求主让我们分辨，不要当糊涂人。还有一些不能接受的财物，就是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啊，这是接受奉献的原则。对不信的人的这个金钱，不管什么方式或者物质吧，都不能接受。不管那个人在社会上有没有地位，我们都要记住，神不悦纳在基督外的人。那么那些人所有以及他所做的，也是神不要的。所以
如果有不信的人请你啊为他送点什么给聚会点，不要给他带啊，你要婉言拒绝。罪恶所得的财物也是神所不要，教会或者神工人和神的儿女要保守自己的洁净，不要不分好歹接受财物而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就是聚会点使自己都带亏损。财务奉献是神儿女属灵分量最大的考验，也是对自己破碎程度的表现。因为这样做表面看是人的损失啊，但是我们得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正的看到这样做不但不是损失，而是属灵福分积蓄了。也求主激励我们有大的爱心纪念主的事，在奉献的操练上把我们的爱贡献给主，体贴主的心，在奉献的功课上有长进。关于财务的奉献，在旧约圣经哈该书一章三到十一节那里就讲到，当日神的百姓只求自己的安逸舒服，却忘记了在神面前该做的事，结果呢叫神不让他们得着福气，却叫他们受了很大的亏损，因为他们在侍奉和奉献上亏欠了主。所以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人的愚昧，让我们会体贴主的心，在奉献的功课上长进，叫我们长久地活在神所赐的福分里头。受洗有三段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段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第二段是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第三段经文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罗马书六章三十四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急着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读了这三处经文，我们一块来思想有关受洗。每一个人决心信主得救之后，除了特殊的情形啊，他们都要接受教会给他们施洗，这是主在复活升天以前对门徒的吩咐，这个吩咐是非常严肃的，因为主把这个吩咐摆在他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事实基础上。所以我们信主得救的人不要把受洗看成是平常的事儿，无所谓，主亲自吩咐人在教会中必要做的事儿，受洗和擘饼纪念主是其中的两件，主要我们去做，那必定不是光有外表的仪文，而且在新约里头神要我们注重灵啊，就是注重实际而不注重仪文。那么我们应该认定主既然吩咐信徒受洗，我们就照着主的吩咐受洗。事实上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也能够看到，每一个信主的人都遵照主的吩咐受洗。不过在实际的基督徒生活里，我们看到不少人对受洗这件事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误解，就是说还没有正确的认识，甚至是稀里糊涂就受了洗了。神不喜欢我们当糊涂人，我们也不该在属灵的事上胡乱做。一般人对受洗的误解大概有这么些方面，一个呢以为是基督徒的界限，其实受洗啊不是当基督徒的界限。有人听了福音也信了主，但是还没有受洗，别人就觉得哎，他还不是基督徒，甚至这个人自己也看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觉得既然还没受洗嘛，生活可以随便点马虎点，等受了洗再严格要求自己。那这样的看法啊，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好，会使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受伤害受亏损，因为你一放松就等于说犯罪啊，跟世人同流合污也不要紧，这个认识很错误。受洗不是当基督徒的界限，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受洗，而是因为信了主。信了主的人不管他是受洗还是没受洗，他就已经是属主的人，绝不能因为说没受洗就可以生活上随便。有这样心意的人呢、啊、那即使嘴里说是信主，恐怕实际是还没有得救的。